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再次劝说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
中东冲突升级，伊朗指控以色列轰炸其大使馆；
川普缴纳1.75亿美元保证金，阻止纽约当局扣押资产；
美国民众因接触乳牛感染禽流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针对加沙冲突和以色列准备进攻拉法一事，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举行了一场线上会谈，讨论铲除更多哈马斯战斗人员的计划。不过，美方表态将反对这一可能的进攻，因为担心这会危及在那里避难的130多万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曾表示，如果不进入拉法，我们就没有胜利；如果不消灭那里的哈马斯，我们就不会有胜利。而且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为首的美国官员正在寻求说服以色列，让以方相信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在不进行地面进攻的情况下压制拉法市的哈马斯分子。目前大多数在拉法避难的巴勒斯坦人都听从以色列军方的命令迁移到那里，以躲避加沙北部的冲突。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二通报，朝鲜当局已于周二凌晨再次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时隔2周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试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发射导弹的时间大约是在当天上午6:53，参谋部正在分析导弹飞行的范围和其他数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也在官邸向媒体强调说，朝鲜高度频繁的发射导弹关系到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令人完全无法接受。而据韩国国防政策研究机构韩国国防安保论坛研究委员申中宇的分析，在正常情况下，中远程弹道导弹应飞行30分钟，但从导弹的落点来看，其飞行时间并没有达到正常水平，因此判定朝鲜的这次试验可能遭遇失败。
周一，美国两党议员共同呼吁拜登政府将7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列入国防部创建的名单中，以加强防范这些与中共军方合作的公司。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封信函显示，共和党人加拉格尔和民主党人克里什穆纳西正要求国防部长奥斯汀采取这项行动，因为中共可以利用这些生物技术力量来加强其军事力量。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高级成员克里什穆纳西表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并指出中共可能会制造合成病原体以获得军事优势的风险。但五角大楼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防部就此类问题直接向国会议员作出回应，目前国防部没有更多讯息或进一步细节可以提供。
美国官员和相关的研究人员近日指出，近来有中共网军的社群账号伪装成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在美国11月总统大选前散布阴谋论，制造社会分化，并且攻击现任总统拜登。纽约时报指出，这一波假账号的操作显示，在影响美国政局方面，中共的手法可能已有转变，中共更愿意锁定攻击特定候选人及政党。调查显示，有些中国账号伪装成狂热的川普粉丝，例如在社群平台 X 上有一个账号自称是一位父亲、丈夫及儿子，并宣称自己是一路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而这类账号会嘲讽拜登的年纪，发表拜登身穿囚服的假照片，或声称拜登是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同时宣传川普的 MAGA 运动。研究人员指出，与以往中共试图影响美国舆论的行动相比，这波操作可能更加吸引社群媒体真人用户的注意，并使研究人员更加难以分辨真假。
周一，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德州一位民众近日因为接触乳牛感染禽流感，目前正在康复中。但是随着病毒传播到新物种上， 人们对当前流行的病毒株越来越忧心。法新社指出，这是美国目前人体检测禽流感呈阳性的第二例。过去一周，德州和堪萨斯州等州的牛群都有感染禽流感，显然曾经接触过野鸟。美国疾控中心表示，这名患者据报眼睛发红，符合结膜炎的症状，这也是他们的唯一症状。所幸患者已在康复，他们已被告知需要进行隔离，并接受用于流感的抗病毒药物治疗。疾控中心还表示，这次感染事件不会改变对美国大众的禽流感影响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目前评估等级仍然属于低风险，但提醒公众需要多加留意。
根据泛美卫生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警报，今年美洲地区可能会爆发史上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仅今年前三个月就已经通报了超过350万例登革热病例，累计病例数比去年同期高出了3倍。根据泛美卫生组织的统计，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的病例占美洲登革热病例的90%以上，死亡人数达80%以上。数据显示，巴西排名第一，有296万6339例病例和758例死亡；其次是巴拉圭，有191923例病例和50例死�亡；阿根廷有134202例病例和96例死亡。泛美卫生组织主任巴博萨分析指出，加勒比海岛国巴贝多、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等国家通常在下半年爆发登革热疫情，但是现在的病例已经开始增加。波多黎各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可能使今年的登革热疫情冲上历史新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缴纳1.75亿美元保证金，阻止纽约当局扣押资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周一表示，将在全球范围内将其聊天和视频应用程序 Teams 和 Office 产品分开销售。6个月前，该公司首次在欧洲将这两种产品分拆，以避免可能面临的欧盟反垄断罚款。自 Salesforce 旗下的竞争对手 Slack 于2020年投诉以来，欧盟委员会一直在调查微软捆绑 Office 和 Teams 的行为。竞争对手表示，将这些产品打包在一起给微软带来了不公平的优势。该公司于去年8月31号开始在欧盟和瑞士分别销售这两种产品。消息人士称，微软的分拆可能不足以避免欧盟的反垄断指控，这些指控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送给该公司，因为竞争对手批评费用水平以及其消息服务在自己的服务中与 Office Web 应用程序一起运行的能力。
周一消息， Android 15可能会对音量面板进行重大重新设计并提供新功能。早在 Android 10中，谷歌就推出了弹出式音量面板，允许用户从一个位置快速调整设备上的所有各种音量滑块。本次更新中，隐藏在当前 Android 15开发者预览版表面之下的新音量面板设计带来了更新的设计，滑块的外观更大，类似于 Pixel 上的亮度滑块，这是外观上的巨大变化。此外，新设计还允许用户通过点击图标快速静音音频流，并显示空间音频和噪音控制等控件，这些控件可能与配对耳机一起使用。这个测试版可能会在5月中旬的谷歌开发者大会上首次亮相。
韩国核融合研究所研发的核融合装置 K-STAR 模拟太阳内部的高温环境，成功的维持1亿度高温电浆体长达48秒，创下了2021年维持30秒的世界纪录。这项成就不仅为核融合领域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也为全球能源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CNN 一号在相关的报道中指出，核融合技术的目标是要模仿太阳和星体内部的反应，将两个原子融合在一起时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转化为可用的电力。 这项常被誉为解决气候变迁圣杯的技术，如果成功的话，将可以提供无尽又不排放温室气体的清洁能源。不过，要在地球上复制这个过程困难重重，要真正将核融合能源商业化，科学家们仍有一大堆的难题有待解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和叙利亚媒体周一报道，以色列在当天的一次空袭中炸平了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领事馆，并造成多人死亡，包括一名伊朗的高级指挥官。而这次袭击行动可能预示以色列打击伊朗军事人物的任务进一步升级，但以色列目前对空袭事件不予置评。请听报道。
据叙利亚和伊朗媒体周一报道，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领事馆周一在一场空袭中被夷为平地，造成数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而此次事件也预示中东冲突的明显升级。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西安当天指责以色列轰炸叙利亚违反国际法，并认为以色列应对袭击造成的后果负责。路透社援引一位黎巴嫩安全人士的话说，死者之一是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里萨·扎黑迪。以色列时报描述，扎黑迪的死亡是自2020年1月美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暗杀圣城部队首领苏莱曼尼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人被击杀的最重大事件。以色列时报指出，虽然以色列通常不对在叙利亚的具体袭击发表评论，但他承认在过去十年中对于试图在叙利亚立足的恐怖组织出动了数百架次飞机。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袭击了据信运往这些组织的武器。此外，以军也多次空袭叙利亚的防空系统。由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残暴屠杀引发当前的加沙战争，面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和什叶派民兵在整个中东地区不断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升级了相关军事行动。去年12月，以色列对大马士革一处地段的空袭打死了伊朗在叙利亚革命卫队的长期顾问穆萨维。今年1月也对大马士革一座建筑的一次类似袭击击毙了至少5名伊朗顾问。而上周对靠近伊拉克边界具有战略地位的叙利亚东部省份戴尔祖尔的空袭也锁定并击杀了一名伊朗顾问。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川普周一在纽约民事欺诈案中缴纳了$1.75亿的保证金，以防止在案件上诉期间资产遭到纽约州当局扣押。请听报道。
根据一份法庭文件，前总统川普一号为其纽约民事欺诈案缴纳$1.75亿的保证金，阻止纽约州当局采取行动没收他的资产。3月25号，州上诉法院裁定川普只需支付$1.75亿的保证金，就可以在上诉期间暂停缴纳$4.64亿的罚金。根据周一晚间的一份公告，川普从 Net Specialty Insurance Company 获得了这笔保证金。目前，他已为两起民事案件的上诉获得了近$2.67亿保证金，其中包括$9,200万保证金用于担保他会履行作家卡罗尔提起的民事诽谤案的判决。审理该民事欺诈案的上诉法院可能要到今年秋季晚些时候才会做出裁决。这意味着已经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川普所面临的任何经济处罚都可能要到11月之后才会支付。今年2月，经过长达数月的审判，纽约法官 Arthur Ingram 认定前总统川普为了获得低息贷款等自身经济利益，虚报了其房地产帝国部分资产的估值，因此裁定川普支付$3.55亿罚款以及利息。目前该判决金额为$4.54亿，利息还在继续增加。川普否认夸大自己的财富，并称这个由该州检察长提起的诉讼是出于政治动机。这起案件是川普面临一系列法律纠纷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将于4月15日在纽约开始的刑事审判。在该案中，川普被指控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涉嫌非法掩盖向一名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的事实。 他对此表示不认罪。川普还在两起案件中被指控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另一起案件则涉及他在卸任后对机密文件的处理。川普在所有案件中都不认罪，这些案件可能都无法在11月大选前开庭审理。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白宫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吸引了数万民众前来参加。当天，许多孩子们在草坪上欢笑追逐，努力将彩蛋滚向终点。拜登总统夫妇也在现场与小朋友零距离互动。请听报道。
周一，白宫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这次活动因为阴雨天气而推迟了约90分钟。在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教授英语和写作的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为当天的庆祝活动定下了彩蛋教育主题。白宫此前预计周一将有4万人参加，比去年增加了1万人。数千名参加滚彩蛋的嘉宾包括军人和退伍军人家庭、军人幸存者和护理人员。一般民众则通过在线抽签系统领取滚彩蛋的入场券。当天带着女儿参加活动的37岁妈妈格洛瑞亚告诉中央社，每年都很期待滚彩蛋活动，这是第3年参加，女儿也很兴奋。而滚彩蛋为孩子们带来许多欢乐，是复活节最令人难忘的回忆。16岁的学生施维科纳表示，他是一名基督徒，复活节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通常会上教会并与家人团聚。拜登总统当天也在白宫阳台上向在场的人们讲述了复活节的意义，表示这个节日提醒我们希望和新生、牺牲和复活的力量。拜登说，这就是我在我们国家所见到的，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是伟大的人民。除了滚彩蛋之外，白宫还建立了一座临时校舍，提供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为重点的活动。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说，南草坪正在变成我们的学习游乐场和学校社区。他表示，作为一名教师，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把白宫变成教室，我非常喜欢这一点。这个一年一度的传统始于1878年，时任总统拉瑟福德·海斯邀请被禁止进入美国国会大厦场地的孩子们到白宫草坪滚复活节彩蛋。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传统中，每年春分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是复活节，象征耶稣基督死而复生的过程，意味着新生和希望。而被视为新生命象征的鸡蛋，对复活节有着特殊意义。随着时间演变，复活节渐渐也衍生出许多与彩蛋相关的庆祝活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传美国考虑批准对以色列军售，价值超过180亿，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传美国考虑批准对以色列军售，价值超过180亿。
沙利文将出访推动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
布林肯与马克龙讨论乌克兰与加沙危机。
世银报告指出，受中国拖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将开始放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正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路透社一号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计划本周访问沙特，和王储萨尔曼亲王会谈。在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南部，而以色列也随即攻击哈马斯控制的加沙之后， 有关正常化的会谈立即遭到搁置，但最近几个月已恢复对话。沙特并没有加入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少数阿拉伯国家行列，在2020年签署由美国斡旋的亚伯拉罕协议承认以色列。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沙利文计划与王储会谈以确认这项议题的进展，但并不预期会有重大突破。作为关系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沙特希望和华盛顿签署一项共同防御协议，并获得美国对其民用核计划的支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二号将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马克龙告诉法新社，布林肯将和他讨论逐渐升高的国际危机。布林肯也会和法国外长塞茹内举行会谈。法国外交部表示，塞茹内和布林肯将就七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讨论准备工作，还有在中东、乌克兰和苏丹的危机。在一项象征性的访问中，布林肯将随同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努前往法德国防集团 KNDS 在巴黎附近的一间工厂，该集团主要生产在乌克兰使用的火炮。布林肯还会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的总部，他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祖莱举行会议。美国是在去年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布林肯访问巴黎之后，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谈。他将在布鲁塞尔和欧盟领袖和亚美尼亚总理帕辛扬举行三边会谈。
菲律宾与中国在争议南海地区发生一系列海上对抗和相互指责，引发了人们对海上局势升级的担忧。路透社报道，菲律宾今天表示，菲美两国国家安全顾问就北京在南海的胁迫、侵略和欺骗行动进行了通话讨论。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项声明中表示，该国国安顾问安约对美国的持续保证以及重申其钢铁般坚定的承诺表达感谢。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话时重申，两国共同防卫条约以及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定不移。奥斯汀同时批评中共上周向菲律宾补给船使用水炮并予以阻拦是危险的。
台湾海军司令唐华据报将在这一周访问美国，除了参加夏威夷印太司令部的一个军事仪式之外，还预定到华盛顿附近参加一个会议，并可能会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会面。唐华的访问正好是日美菲三国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受到外界的高度注意。观察人士说，唐华此行反映出美台军事伙伴关系公开性和合作性的加强，可预期未来双方武装部队之间会有更多的共同计划和训练。路透社上周五援引六名被告知唐华此行的消息人士的报道说，唐华除了到夏威夷参加美军太平洋舰队指挥权交接仪式之外，还将到华盛顿参加4月8号到10号在华盛顿附近举行的海空天会议。此外，关于唐华上将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丽莎·弗朗切蒂上将会面的讨论正在进行中。
韩国外交部周二表示，韩国决定对两个俄罗斯组织和两名俄罗斯个人实施制裁，因为他们与朝鲜的核武和导弹计划有关。另外，也对两艘涉及在朝鲜与俄罗斯之间运送军火的俄国船只进行制裁。俄罗斯上个星期动用否决权关闭了联合国对朝鲜制裁的监督机制。韩国政府似乎正通过制裁措施对俄罗斯进行反击。上星期，美国和韩国同步新增对朝鲜制裁对象。美国宣布对位于俄罗斯、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六名个人和两个实体实施制裁，指责他们向朝鲜的武器计划提供资金。韩国也对六名个人中的四人和这两个实体实施了制裁。韩国在去年9月、12月与今年1月也都曾对涉及朝鲜卫星或导弹研发、非法能源走私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
英美两国除了建立以政府主导的 AI 安全机构，也致力于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的伙伴关系，以促进人工智能安全。路透社报道， 去年十一月份在英国布莱切利园举行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宣布承诺之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英国科技大臣唐翠兰一号在华盛顿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共同开发先进的 AI 模型测试。雷蒙多说，这种伙伴关系将加速我们机构的全方位工作，以解决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更广泛社会关切的风险。英国去年十月份表示，其研究机构将检查和测试新型人工智能。美国则于去年十一月份表示，正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机构，以评估所谓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风险。目前正与200家公司和实体合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传美国考虑批准对以色列军售价值超过180亿美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在最近的三月份会议结束时维持利率不变，但仍预期今年会降息三次。受到美国降息预期和避险吸引力的推动，黄金的价格周一再创新高。纽约黄金期货上涨了0.8%，报每盎司2257.10美元，盘中高点达到2286.4美元。黄金的现货价格上涨0.3%，报每盎司2240.04美元。世界黄金协会市场策略师卡瓦托尼表示，由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国内通胀和美元疲软，世界各国的央行为了让投资组合多元化而大力购买黄金，推动了迄今黄金价格的涨势。投资管理公司 Gabley Funds 的投资组合经理布莱恩表示，海外需求也同样推动了黄金走高，中国的私人投资者被黄金吸引，且当地房地产行业表现糟糕，中国整体经济疲软，股市和货币也表现不佳。
市场预期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提振需求，而 OPEC Plus 减产以及俄罗斯炼油厂遇袭导致供应收紧，国际油价周一上涨来到五个月高点。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五月交割价上涨0.54美元，或0.7%，收每桶83.71美元，创去年十月27日以来最高。布兰特原油六月交割价上涨0.42美元，或0.5%，收每桶87.42美元。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8。出现六个月以来的首次扩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与此同时，美国三月 ISM 制造业指数升至50.3，创一年半以来首次扩张，而美国二月核心 PCE 月增率降至0.3%，符合预期。大多数分析师认为，这将使美联储在六月降息的可能性大增，此举渴望促进经济成长并增加石油需求。
市场研究机构克尔瑞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中国百大房企只有16家累计销售金额超过100亿人民币。若对比2022年疫情期间，第一季仍有40家百大房企销售额突破100亿人民币大关。2023年第一季也有34家百大房企的销售金额超过100亿人民币。新的数据凸显出今年第一季度的房市惨不忍睹。若以销售额观察，2024年第一季中国百大房企销售额7792.4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年暴跌47.5%，几乎快要腰斩。中国房地产行业持续动荡，包括碧桂园在内的数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从周二起在香港联交所暂停买卖。原因是这些企业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发布去年的年度业绩，其中一些公司因审计费用未能达成共识而更换核算师。全球利率上升，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消费者情绪疲软，这些都对中国许多房地产开发商的业务造成了损害。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有消息证实，拜登政府将批准向以色列出售多达50架美国制造的 F-15 战机以及弹药等武器，价值预计超过180亿美元。这将是自去年10月7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以来，美国对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军售。请听报道。
五名知情人士一号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是否批准向以色列提供价值180亿美元的武器转让计划。路透社报道，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早在以色列对加沙展开迄今将满6个月的军事行动之前，美国自2023年1月接获正式请求以来，便一直在审查向以色列出售25架波音公司生产的 F-15 战机事宜。这起军售案将把美国向以色列出售的 F-15 战机数量推升至50架。另一名消息人士说，加速交付战机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的首要要求之一。他上周访问华府，并与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美国防长奥斯汀等美国官员举行会谈。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o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稍早也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这项军售案。与此同时，拜登正面临来自外国伙伴、人权团体和国会中一些民主党同僚的压力，要求他对武器转让施加条件，以控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区发动攻势。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一号举行线上会议，美方在会议中向以色列施压，要求采取替代方案，以取代对拉法进行大规模地面入侵。一名美国官员一号表示，假如明天向国会发出正式通知并立即敲定这笔交易，美方最快将于2029年向以色列交付战机。以色列正在寻求强化其原已相当强大的战机机队，不仅是为了继续打击哈马斯，同时也是为了抵御有德黑兰撑腰的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和宿敌伊朗带来的进一步威胁。一名委员会幕僚表示，负责批准重大武器转让的相关国会办公室1月30号收到通知时，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便已同意向以色列出售 F-15 战机。知情人士说，政府和国会已就 F-15 军售案进行了审议，但他补充说，有些相关部门还未放行。消息人士还说，拜登政府对于向以色列出售 F-15 战机一事表示支持。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根据世界银行本周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尽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于世界其他地区，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困境和更广泛的政策不确定性，这个地区在2024年的增长可能会出现放缓。请听报道。
本周，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半年度展望报告中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预计从2023年的 5.1% 放缓至2024年的 4.5% 和2025年的 4.3%。 虽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快于世界其他地区，但步伐仍慢于 COVID-19 大流行之前的水平。报告显示，该地区经济增长放缓部分是受中国经济的预期减速所拖累。由于中国债务高企、房地产疲软、人口老化以及贸易摩擦对经济造成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会从去年的 5.2% 放缓至 4.5%， 而明年的增长率将放缓至 4.3%。 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所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可能会削弱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目前，包括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关键市场都限制受外国政府补贴的公司将廉价产品倾销到这些发达经济体中。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对该地区债务的急剧增加发出了警告，因为高企的债务使得借贷成本高居不下，并挤压了消费和投资。世界银行说，自2010年以来，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上升了40多个百分点，超越了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而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家庭债务也高于其他新兴市场。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副行长麦努埃拉·菲罗建议，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各国可以通过加快向私营部门投资，开放更多活动，以解决金融部门的挑战，并提高生产率来维持增长势头。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